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，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大卫用计破敌之谋。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下15章24节到37节。上一次我们说过，大卫已经被他的儿子赶出城来了，他落荒而逃啊。现在到了撒母耳记下15章24节，撒都和抬上帝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，将上帝的约柜放下，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。25节，王对撒都说，你将上帝的约柜抬回城去，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。这就是大卫可爱的地方，也就是大卫认识上帝恩典的地方。他知道他做错了事情，现在受到了先知拿单所说的那些要临到他的家庭和他身上的惩罚，他不能够让约柜跟他一起去逃难。如果上帝对我还有宽免之恩，他一定会使我在受过管教以后再次的回来敬拜我的上帝。26节，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，看哪，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。大卫他说，如果上帝不喜欢我呢，那么我有什么办法能够挽回他要做的事呢？没有办法，他愿意怎么处置就要怎么处置了。所以到了27节，王又对祭司撒都说，你不是先见吗？你可以安然回城，你的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。为什么大卫要这样讲呢？他就是要城里有人能够把亚沙龙一切的情报传给他。所以28节他说，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。29节，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将上帝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，他们就住在那里。这个撒都啊，亚比亚他这两个人是领班的，他们听了大卫这个吩咐以后，他们知道了王现在给他们一个重要的使命，所以他们就把上帝的约柜抬回京城，照样的在圣所为众以色列人办理赎上帝的事情。到了30节呢，是另外一个段落，说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。为什么他哭呢？他心里忧伤，他因为犯了过错，不但他自己经受这样的痛苦，并且是全国上下都受了战争的痛苦。31节，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，随从亚沙龙。亚西多佛原来是大卫宫廷里面的一个足智多谋的人，那现在这个人呢背叛了他。所以下面说，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，使他的计谋啊不能发生功效。32节，大卫到了山顶敬拜上帝的地方，他就看见雅吉人护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。没有想到他到了山上啊，就碰到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是雅吉人，名字叫做护筛。这个人把衣服撕了，头上蒙着灰尘来见他，表示与王同情啊。大卫一看呢，这可是一个上帝给的好机会。所以33节，大卫对他说，你若与我同去啊，必累赘我，你若回城去呢，对亚沙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，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。35节，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？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，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。36节，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、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。所以这个37节就说，于是大卫的朋友 户筛进了城，亚撒龙也进了耶路撒冷。下面这个户筛啊，就破了亚西多佛的计谋，让大卫没有受到更多的伤害。由此可见，大卫虽然在惊慌之中，但是他还是非常的镇定。那么正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第40篇和55篇，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先来看看诗篇40篇的内容。说大卫的诗交于灵长，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他曾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，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他回顾他这一生有很多的危险，好像掉在淤泥里面了，但是上帝把他拉出来，让他的脚立在磐石上，让他站得稳。第三节，他是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上帝的话，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依靠耶和华。很多人看见他这个蒙恩的过程，就会对上帝生出敬畏的心。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妄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所以第五节说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并你向我所怀的意念甚多，不能向你陈明，若要陈明，奇事不可胜数啊。他就是数一数上帝的恩典是数不过来的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。大卫在这里作诗的时候是受了圣灵的感动。希伯来书10章7节是从这里引过去的，那里所说的是谁呢？是说到主耶稣降世为人，上帝为他预备了身体，他说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。下面说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第9节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，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。耶和华啊，这是你所知道的，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，藏在那里不让别人知道。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，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。这就是他的意思，我向众民呢传扬你的信实，传扬你的救恩，证明你的公义。第11节，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，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。12节，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，我的罪孽追上了我。他知道神的惩罚紧跟着他所犯的罪就来了，所以有很多的祸患把他围住了，以至于使我不能仰首，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就心寒胆战。他越想他的错误越大，越想他的错误越多，所以他在这里就要求上�帝与他同在。13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开恩搭救我，耶和华啊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14节，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。16节，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。最后一节，也就是17节，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仍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他知道他需要上帝很快的拯救，所以求上帝说，求你不要单言。下面我们来看诗篇第55篇，大卫的训诲诗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上帝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，求你侧耳听我，应允我，我哀叹不安，发声哀哼，都因仇敌的声音，恶人的欺压，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 发怒气逼迫我。第四节，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慌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。第六节他说，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因为在地面上很多人在追赶他，他说如果我能够像一只鸟，能够有翅膀让我飞到树梢上，他们就够不到我了。保罗说，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仇敌现在是根本碰不到我们的，我们是永远可以得胜的。第七节，我必远游苏在旷野。第八节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避所就是避难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主啊，求你吞灭他们，变乱他们的舌头，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征进的事。第十节，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啊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，现在他们把京城占领了。十一节，邪恶在其中，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，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，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甘甜，我们与群众在上帝的殿中同行。现在他发现有一些反对他的人是过去在他身边非常忠心的人，所以到了十五节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活活的下阴间，因为他们的住处，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十六节，至于我，我要求告上帝，耶和华必拯救我，我要晚上早晨赏获哀声悲叹。为什么他在这里把这个晚上放在前面呢？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从晚上六点钟开始第二天，这是他们计算时间的方法。十八节，他救赎我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使我得享平安，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。十九节，那没有更变不敬畏上帝的人，从太古长存的上帝必听见而苦待他，听见他这样的逼迫义人，所以他们就不得好的下场。他背了上帝，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，他的口如奶油光滑，他的心却怀着征战，就是说啊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下毒手。他的话比油柔和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，这是中国人讲笑里藏刀啊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最后一节，二十三节，上帝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，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，愿这个人呢，不能活到高寿，但我要依靠你。